大家好，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头一节，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照说第一章到第三章保罗所讨论的主题已经在第三章的结尾和第四章这头一句话里面做了一个相当完整的结束，对于哥林多教会分门结党的事情交代到这里实在也就够了，应该开始去着手回答哥林多教会各种各样的问题了。但是不然，这一章里面却引出保罗到目前为止所写的最沉重最厉害的一些话。请问这是为什么？自从我们蒙恩得救，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圣经每一句话都已经写好了，每一个段落上文是什么下文是什么也都安排妥当了。对于这件事情我们当然非常非常的感恩，可是有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稍微退一步想，好像你站在保罗的肩膀后面看，他写完了第三章写下第四章的头一句话，然后再往下写什么呢？保罗如果停下来想一想，你可以跟他一起想，这样往往能使我们对神的话语有一层新鲜的明白。因为使徒的书信固然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在圣灵的启示之下写成，可是恐怕他也不是像一个喝醉酒的李白啊，灵感来了拿起笔来顺手就写，写完了自己看看不错，你问他怎么写的他讲不出道理来。从罗马书哥林多书的结构看起来恐怕不是这样子，他们是经过很多的思想很多的考虑，甚至相当长的时间在圣灵的引导之下酝酿，才写下来今天我们所得到的书信。那像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关口，从第三章直接接到第五章有什么不可以呢？为什么要引出这样一段话呢？这段话告诉我们什么呢？值得我们想一想。今天我们就试着从这个角度来对这章圣经进行一点推敲。请问保罗为什么要写这章圣经，引出这段与众不同的话？如果就停在第三章，是在从道理上来讲呢还是有缺欠的。为什么？我们上次讲了保罗亚波罗这些人是什么呢？是与神同工的，如果他们只是栽种的浇灌的园丁，只有神能够叫所种的来生长的话呢，那么保罗亚波罗他们就不直接对庄稼负责了，他们只对主负责，是不是？因此保罗补充，他不但是一个园丁，并且他是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他警告我们，你若是建造的好，金银宝石当有火发现的时候，你在这个火里边就存得住，你就要得赏赐，反之你就要受亏损。这个说法虽然对于他是一个园丁与神同工做了相当多的补充，可是我们仍然有一个印象，就是保罗立好了根基他就不管我们了，我们跟他也没什么关系，个人小心建造就是了，对吧？这两个例子都讲到保罗的职分，可是不讲到这个信徒与保罗之间的关系，与他们的建造与他们的生长到底还有没有进一步的影响。尤其刚才所说的那个金银宝石的建造，又是什么样的建造才算数呢？谁来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建造才是金银宝石的建造？谁给我们做榜样？谁给我们讲道理呢？哎，这些啊都是从第四章开始谈的。所以他第一节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我说我是个园丁，我是个立根基的工头，你们却不要只把我当园丁看，只把我当工头看，这样就对你们没有益处了。你们应该看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这个管家管到什么地步啊？简单的说，如果接续第三章的话，就是什么才是金银宝石的建造，草木禾秸的建造，也是神差派了我们来告诉你们并且给你们做榜样的，这个叫工头。我们不是做完了就走了，你们的成长你们的建造更与我们脱不了关系。然而你们在这一点上啊，却有相当相当的亏欠，这可能是保罗要写第四章的头一个线索。第二个线索是什么呢？ 如果这只是一个教会普遍的现象，大家因为无知见识不够，那也就罢了，至少讲话不需要像他在第四章里面讲的这么重。这第四章啊，给我们进一步看出一个景况，就是到底哥林多的教会问题根源出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保罗当年在哥林多的时候好像并不明显啊，现在一下子却长得很大，而且非常严重，那是为什么呢？第十八节，有些人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然而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我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全能。这一章啊，从某方面来讲是个大帽子，硬是要把哥林多教会的一些乌烟瘴气的事情给你消灭了，给你根绝了才行。要是这封信还办不妥的话，你们需要晓得，你们愿意怎样呢？是愿意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要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呢？所以你看看这封信，可能至少我们可以摸索出两个线索来，一个就是信徒自己的生长建造仍然与保罗脱不开关系，还有呢，就是教会有一些人不服气保罗，保罗必定需要出面。那这两个问题一样的解方都在第四章第一节讲完了，人应当以我们为什么？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这句话从神差派保罗直到主再来是不会变的。弟兄姐妹不错啊，今天我们走天路难免遇见一些情况让我们无所适从，想要得到更明白的指引，可是别忘了，在你去找另外一个师父之前，在有人告诉你说我也是使徒，我有使徒的权柄之前，请你千万先把这句话记在心里。今天我们念这句话好像念习惯了，就不晓得这句话有多重的分量。其实保罗在写这两句话的时候完全晓得人心里面在想什么，尤其是那些自高自大的人心里在想什么，所以接下去他就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他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因为保罗从第一章讲到第四章，他的意思越来越明显。什么呢？十字架的道理是神托付给我的，使徒的职分是神在我身上的召，你们的救恩是因为神差派我来栽种，亚波罗来浇灌，你们整个教会信仰的根基是我所立的，我立了根基就没有人能再立。今天我虽然不在你们中间，你们想起任何与基督有关的事情，从个人成长到教会建造，任何救恩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就是那些神奥秘的事啊，你们不能把我摆在一边，因为我是基督的执事，我是神奥秘式的管家。当我这个话一讲的时候，在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耳朵里听起来就是，只有你保罗是，别人不是啊，你真了不起，你给自己挂了这么多冠冕堂皇的头衔，好像主耶稣真的就是特别厌重你啊。可是这些话是谁说的呢？都是你自己说的啊。你看那些从耶路撒冷来的传割礼的人，他们就不吃你这套，对不对？那十二个使徒不个个都比你大吗？保罗完全明白教会里面已经有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不承认保罗的职分。这些不承认保罗职分的人一听他说这个话，心里面一定论断他，所以他才提出来，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是极小的事。在这个基础上顺着读下去，我们就能够读懂了从第一节到第十三节的话。我今天为什么这样写信给你们？为什么把我自己和亚波罗这样明明白白的摆出来要你们听我们的话？为什么？弟兄们呐，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不是为了我的缘故，是为了你们的缘故，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什么意思？这里所说的效法我们其实是有一点太客气的翻译，他这个话的意思应该是说，你们中间如果有人要来取代我们的职位， 要来学我们在教会中的服事的话呢，那你们千万不要超过我所写下来的东西。这个圣经所记，圣经两个字旁边点了点，告诉我们是加进去的话。圣经里边，当时所有的圣经是旧约圣经，旧约圣经里面没有提到保罗，更没提到亚波罗。这个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所记，其实你可以把它解释成我在这里所写的东西。我是神奥秘室的管家，神奥秘的事发明出来之后，启示出来之后，我盼望你们能够明白，与我一同来做一个忠心的管家。可是你千万不要以为神另外也赐给你一些奥秘事，是只有透过你才讲给众人听的。神只告诉你，没告诉我，我要从你那儿学，就像你现在要从我这儿学一样。我是基督的执事，我但愿你也做耶稣基督的仆人啊。可是从职分上，你们却是不能和我们分庭抗礼的。我现在写给你们有关于我自己的话，不单让你们明白了我，也成为你们效法我的时候那个不能越过的界限。这叫做你们效法我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反正你们现在已经认识我保罗了啊，你不要心里面说你是使徒我也是使徒，你从神得了感动我也得了感动啊。如果你那样做，你把我们摆在一边的话，那你们一定会有一个结果，就是什么？自高自大。然后他才接着说，你们已经饱足了，你们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做王了。看明白了吗？保罗把这件事看得非常重的，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你要是不这样看我们，你就是论断我们，而且你必然从我们所教导的真理上偏离出去。因为我现在所在进的这个职分是神已经交托给我的，你也不要以为神会漏掉什么需要你来补充发明。所以这些话是很厉害的。保罗这个话也不单是对哥林多教会，而是从那以后所有的教会。若是有人认为主给我的领受是能够与保罗所说的道理相抗衡的，甚至我能够发明一些东西是连保罗都讲不清楚的，给我的启示是约翰都没看见的，哎呦，那个就叫做什么？不用我们，自己就作王了。保罗很讽刺地说，我愿意你们果真作王，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作王。不错，你要从人间的遭遇来看啊，我们比不上你们啊，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杂质。我们得停下来想一想啊，第一，他这个形象与我们今天这些出名的大牧师啊，自封为使徒的人的形象有很大很大的差别。他不是站在电视机前面穿得漂漂亮亮，有个交响乐队替他伴奏，手一挥台上的人都倒下去了。不，今天你如果遇见一个又饥又渴赤身露体又挨打亲手做工这样的传道人，和电视上的明星摆在一起，你听哪一个？是不是我们都跟那个穿着漂亮声音大钱多的人走了？这就是保罗所在说的，我们虽然做使徒，神把我们明明的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了，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世人和天使看得懂看不懂啊，你们却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你们却不能看错了。所以保罗才接着说，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这件事情严重到一个地步啊，保罗不是写这封信来讽刺我们，他之所以这样直截了当叫教会要听他的话，那是在警戒我们。羞愧是你自己这边的事情，你该不该羞愧？你当然该羞愧。警戒就不一样了，警戒是带着责备，带着后果，甚至带着刑罚的。到了警戒的地步的时候，不是要我们心生惭愧啊，觉得对不住保罗，那个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什么？你们如果不听我这个警戒的话，你们的建造会白费功夫，你们的建造会在火里面存不住的。因为再说福音的道理 十字架的道理，教会的规矩，一切与你们蒙召做圣徒，与他儿子耶稣基督一同得分的事，都交托给谁来教导了？交托给我，交托给我们这几个做使徒的。我虽然警戒你们，可是我之所以这样警戒你们呢，我的心是怎么样呢？我的心对着你们，却是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他说，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在这章圣经里面，保罗真的是把心肠都剖开了给哥林多人看。无论你们怎么想，他要把话讲清楚，就怕你们听不见。简单的说，教会信徒要成圣，要走对路，你们不能不听我保罗所说的话。如果有人所传的与我所传的不合，或者觉得他所说的那一套比我所说的更有道理，通通叫做自高自大，唯恐怕你们心里面还有疑惑，所以因此我已经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这里面可以讲的东西很多，但是我们暂时不要太离题。当时保罗人虽然不在哥林多，可是他口袋里的法宝还真不少。因为向来从保罗第一天做工，他就不是一个人把门关上来带一群羊，他有一个同工的团队，这个同工带不动了，还有另外一个同工。他的同工团队与各个教会都是彼此不断通信息，彼此不断走动的。但这些以后我们还有机会再讲。请注意，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干什么呢？是为你们断案子吗？是为你们处理那些犯罪的人吗？这都是当地教会应该自己就处理的，不必等到外面的工人来。是帮助你们教会的人彼此同心吗？是拿一些基督的教训教训你们吗？不不，他必提醒你们纪念什么？纪念我保罗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干什么？效法我。一个教会要走在主的道路上，保罗有百分之百千分之万的把握，基督借着他做工，保罗说的算数。一个人尤其是外邦的信徒，要找到信主的路，要明白圣经的教训，要做成成圣的功夫，没有人，没有家庭，没有任何一个教会离得开保罗。而且这件事另外一方面的意义就是，当保罗能在我们中间起他的作用，尽他职分的时候，你也并不需要另外的师父。你不要到处去找师父啊，保罗是我们百分之百的榜样，圣灵借着他说话，就像主在吩咐我们一样。这一章里面主要就是讲什么？讲他自己作为我们信主的模范，服侍的模范，教导的模范。他接着说，有些人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然而主若许可，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我们今天常常说，哪个教会没有问题啊？哎，教会的问题是没办法解决的。其实不然，教会的问题怎么解决？保罗到我们这里来。你说保罗已经到主那儿去，他怎么到我们这里来？不，你错了。我这样问您好了，如果保罗活生生到我们这里来，他所讲的话，他所提出解决任何问题的方法，会不会与他在罗马书、哥林多书、加拉太书里面所写的不一样？会不会？不会，对吧？好，那么我请问你，当你读到保罗的信的时候，与保罗本人来有什么不同呢？告诉你有什么不同，那个不同就是我们自高自大，自己以为作王，并且容让一大堆的假师父进到教会来，讲一些与保罗所说不同的教导。那一些教导总是引得我们分门结党，哪怕想要一心一意的彼此相合啊，已经不知道怎么样的相合才叫做相合了。如果我们把第四章整章的圣经用一句粗话直截了当说出来的话，那就是我保罗所说的算数，你们最好乖乖的听，对不对？这个前提立下来，他才愿意继续去答其他的问题。 这个立场，这个形状往教会里一摆啊，教会的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各种的争论，各样自以为是的道理才可能平息。请问，这难道不是今天教会的问题吗？今天教会的问题就是把保罗这位外邦使徒的职分从我们中间挪开了，大家不以主借着他对教会的吩咐作为我们建立教会、服侍教会以及处理教会一切事务问题的底线。我们不这样做，你如果不这样做，那你就有无穷尽的辩论和各种各样的说法要来让我们分心，使我们结党。你知道，如果我们读新约的书信，尤其保罗和约翰的书信，有一个很清楚的传统，就是你如果不顺从使徒们所说的，或者你不接待他们，抵挡他们的教导，你就成了作恶的。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不是好玩的。然而今天我们的教会在这些事情上都太疏忽了，我们把保罗变成一个神学家，把他所讲的道理变成神学院的课程，并且拿出来品头论足，有许许多多自己做王的假师父啊，告诉我们说，哦，他那个话不是这个意思，时代变了，文化变了，背景变了，环境变了，我们应该自己去祷告，看主对我说什么。那保罗不可能事先知道我所要遭遇的事情啊，他2000年以前讲的东西怎么够我今天用呢？你看看，难怪教会是四分五裂，乌烟瘴气的事情不断，一点力量都没有。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的骨干。弟兄姐妹，盼望你能够仔细的去读一读，仔细的去想一想，慎思明辨，看看是不是这样。